静雅思听提醒听众，用布谷下载的内容通过布谷的导出功能就能显示中文名，并在其他播放器中播放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52，作者金满楼。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，袁世凯方寸一乱，这退位吧心有不甘，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，弄到最后心力憔悴，他的身体也垮了。到了五月的最后几天，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。6月5日，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，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，袁世凯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，一命归西。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，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。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袁世凯复出，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，但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却是膀胱结石，导致尿毒感染全身。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，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，一直不肯看西医，不肯动手术，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，羞于启齿，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，急火攻心，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。等到病情急剧恶化，小便不畅以后，在袁科定的坚持下，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西耶前来诊治，但此刻为时已晚。贝西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但被袁世凯拒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贝西耶只好在袁世凯的卧室给他导尿，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。袁世凯自知不起，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，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，总统应该是李宋清的，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张德去。李宋清即黎元洪。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，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，杨度，杨度，误我，误我呀。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的是，是他害了我。这到底是谁害了袁世凯？是杨度，是袁克定，还是他自个儿？随着袁世凯这么一蹬腿儿，谁又知道呢？实际上在袁世凯几年的治理后，民国发展已经上了轨道，这中央财政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，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逾2000万元，这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。可惜袁世凯偏要做什么皇帝，洪宪帝制这么一折腾，这几年的治理成果灰飞烟灭，化为乌有且不说，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更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。黎民无辜，受此之罪。各位，您说这做皇帝到底有啥好处？您想，那袁世凯袁皇上从1915年12月12日接受拥戴，到1916年3月23日撤销帝制，这洪宪王朝不过维持了83天。在这83天里，袁世凯既没有举行过登基大典，也没有戴过皇冠，穿过龙袍，搞个百官见面会还偷偷摸摸，胆战心惊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，结果却落得个众叛亲离，声名扫地，更有史书上如潮如涌的千古骂名，这又是何苦来哉呢？ 皇帝啊皇帝，这从古至今最难做的便是皇帝，你要做得好了，人人敬仰，千古一定，要做得坏了，那可就众叛亲离，身家不保。所以皇帝的背后，他的名字也叫毒夫民贼。与其去做个真皇帝，倒不如去做个风流快活的土皇帝。因为土皇帝没有名号，也就毫无责任和道义，亦不求传子传孙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啊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若是抛开政治纷争，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袁世凯的话，这个人还算说得过去。袁世凯出身于一个耕读官宦世家，几代人聚族而居，这种传统的家庭最重忠孝二字。这也是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同、妹妹袁淑珍与他断绝关系的原因。所以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时，也一再以民意为借口，不到关键时候自个儿不出头，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骂名。而后来为了当总统当皇帝，袁世凯也都是通过选举、推戴、公爵等方式来进行，至少显得在形式上是合理合法的。在孝道这个问题上，袁世凯也是无可指摘，他的四母牛太夫人、本生母刘太夫人，只要条件允许，袁世凯必定晨昏定省，很能讨老太太的欢心。这大概也是袁世凯能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原因之一。据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回忆说，袁世凯是四母极小，他有个姐姐未嫁而女婿病死，遂终身不嫁，平日凛若冰霜，永无笑容。袁世凯尊敬而未惮之，就算当上了大总统以后，每次向姐姐请安也不敢坐下。薛观澜评论袁世凯时称他守礼甚严，秉性孝悌，私德无亏，应当不是护人之短的溢美之词。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大户人家一般都是妻妾成群的，袁世凯也不例外。袁世凯一生中有一妻九妾，子女32人，这样一个大家庭肯定会有很多矛盾，但至少在袁世凯生前，全家人唯他是从，家庭基本维持了和睦的状态。袁世凯对子女的管教也很严，在家里设私塾，分为男管和女管，男管由严修指点，女管也聘请多位才女，如冯国璋之继室周女士。不但子女都要入学，就连年轻的姨太太也要入女管。袁世凯虽然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，也没少责打他的儿子，哪怕是成家以后也在所难免，但对子女还是难免舐犊情深。据袁静雪在《回忆我的父亲袁世凯》一文中说，袁世凯经常和他们讲故事，有时还故意将银元放在不易找到的地方让他们去找，谁先找到就赏给谁。有时候实在找不到，袁世凯就提示，最终帮他们找到。在子女婚姻问题上，袁世凯也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而且多要求门当户对，和袁家结亲的多为晚清民初的高官巨户，如袁克定娶湖南巡抚吴大成之女， 长女袁伯珍嫁两江总督张仁俊之子，五子袁克全娶两江总督端方之女，其他亲家还包括孙宝琦、内阁总理陆建章、陕西督军张百熙、邮传部尚书杨世襄、直隶总督薛福成、驻外大使印昌、陆军大臣陈启泰、江苏巡抚周学熙、财政总长那同、军机大臣黎元洪、曹锟等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子女结亲也是袁世凯扩展势力的一种方式。袁世凯待人接物虽然从来就是喜怒不形于色，但面色和善，双目炯炯，很尊重人，也很注意听人说话，所以各方人才奔走其门。袁世凯身材不高，但多年的军旅生涯所养成的气质，让人觉得他虽然外表和善，然不怒而威。阎锡山就曾说，他见过袁世凯两次，但不清楚袁世凯长什么模样，因为接见的时候，阎锡山既敬又畏，不敢直视。袁世凯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，总是挺直腰板，哪怕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，他也是直着腰靠着沙发背，从来没有歪斜着，更不会陷进去。有意思的是，袁世凯每次坐下，总是鼻子先发出嗯的一声，然后一边摸着胡须，一边慢慢坐下。由于腿比较短，坐下以后一般双脚岔开，两腿垂直，仿佛骑马蹲裆的姿势，从来也没有翘过二郎腿。至于袁世凯的饮食起居，基本是常年不变，非常之刻板。每天的作息一般是这样的：早上六点起床，六点半早餐，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；七点下楼办公会客；十一点半午饭。菜的花样也大都不变，他最喜欢的清蒸鸭子必不可少。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，下午两点到五点继续办公会客，然后带着家人去中南海各处散散步。晚上七点吃饭，九点归寝，十分有规律。袁世凯的穿着打扮也很简单，从不讲究。除了上朝时穿朝服袍褂以外，在家里一般只穿短装纸服，这也是练兵时的习惯。一般不喝酒，只有在过年过节全家聚餐时才喝点绍兴老酒。烟除了雪茄以外，其他如水烟、旱烟、香烟一概不抽，对鸦片烟更是深恶痛绝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由于袁世凯死时仍是在职总统，因此黎元洪继任以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。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50万用于丧葬费用以外，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，停止宴乐27天，民间娱乐也停7天。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，设立公办丧礼处，以曹汝霖、王一堂、周子奇三人承办大典丧礼，黎元洪、徐世昌、段祺瑞三人总负责。袁世凯死后，那些在护国战争里明里暗里背叛他的袍泽故旧们也纷纷冰释前嫌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，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，背脊衰荣。最可叹的是那浴缸儿奉天将军段之贵， 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以后，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，等到了新华宫陵前，更是呼天抢地，涕泪连连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。袁世凯的灵堂设在中南海怀仁堂，从6月6日到27日共停灵21天。在这期间，京城的文武百官们每日按班次前来致祭行礼，驻京部队也分批前来举枪致哀。灵堂外面搭建数座牌坊，另有京城内外的高僧、明道和喇嘛念经诵佛，超度亡魂。6月28日，灵柩从北京起运到张德，起灵的杠木关照都是用的皇家规格，新华门内用32人的小杠，出新华门后改为80人的大杠，一路上黄土垫道，并有警察开道，陆军仪仗队一个团，海军仪仗队一个连，外加文武百官、亲朋故旧，共计2000多人前来送行。至于赶来观看的群众，更是人山人海，盛况空前，比当年慈禧的葬礼热闹多了。在灵柩的后面，袁克定和弟弟们披麻戴孝，手里拿着哭丧棒步行，妻妾、女儿和媳妇们则坐着素轿跟在后面。袁克文因为和袁克定为安葬的墓地发生争执，一怒之下竟然出走天津，不参加送殡仪式，也真不愧是明士做派。灵柩抬上预备的专列以后，一般官员也就送到车站，另一辆专车则运送袁世凯的知交故旧，如徐世昌、严修、段之贵等和治丧人员护送军队及物品前往张德。火车开动以后，车站鸣炮101响，向已故总统告别。在经过保定、邯郸时，当地官员还举行了隆重的路祭。到张德以后，袁世凯下葬于故居环上村以北1里的墓地，墓园占地200余亩，系德国工程师设计建造，当时墓地栽满松柏，当地人称袁公林。据说当地人还有折此地松柏辟邪的习惯。由于葬礼过于奢华，最后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，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，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。为此，徐世昌、段祺瑞、王世贞等8人联名发起公祭，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，最后又凑到25万元，才最终结束了丧事。袁世凯为官多年，按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的标准，应该置下不菲的家产。但袁世凯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，其贪权不贪财、不以公谋私的名声，还是为人所公认的。比他有钱的部署可多了去了。在袁世凯死后，徐世昌受老友之托，给袁家分配遗产。他把袁世凯一生所累积的田产、股票、现金折为30份，儿子与姬妾无子者各1份，未出嫁的女儿2人1份，每份8万余元，共计200余万元。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，袁克定和袁克文很快将分到的家财挥霍一空。袁克定在解放以后靠着政府每月20元的救济为生，而袁克文虽然风流一生，死后却未留一文，连后事都是他在青帮的弟子凑钱办的。这些公子哥哪里是做皇帝的料。袁世凯的子孙里，除了袁克文的第二子袁家流和妻子吴建雄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外，其他的大多默默无闻。人生如梦，不过百目一秋。有意思的是，袁世凯晚年常念叨的那个家族魔咒， 在他的子孙里却基本无效。袁家的后代不仅大都活过了60岁这道坎儿，而且长寿者也不乏其人。譬如袁克定就活了80岁。袁克文虽然估计与他长期放荡不羁的生活有关，只活了43岁，但他的儿子袁家骝却是91岁的高寿，直到2003年才去世。如果袁世凯泉下有知，会不会为自己的称帝决定而苦笑不已呢？
MP3 中的音乐是否已经听烂？收音机中的调侃是不是也不再新鲜？上下班路上还能做什么呢？无数无聊等候之时干什么呢？上静雅思听，听故事，听知识，听生活，听感悟。您无需花费，只需要上网挑选您自己最喜欢的节目，下载到电脑与 MP3 中，边走边听，能带给您快乐、知识与智慧是我们的心愿。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，Just 听。www.justing.com.cn， 我们等你来。